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世界的疫情。在5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即是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爆发了伊波拉疫情，构成了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并警告疫情规模可能比目前掌握的数据更为严重，病毒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之下持续传播。消息指，刚果东部爆发了罕见的伊波拉变异株。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5月19日对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公开表示担忧。目前地方当局的报告显示，疑似死亡病例急增到131例，另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卫生专家和援助人员表示，在已知道第一宗死亡病例发生之后，该病毒在未被发觉的情况之下传播了几个星期。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局最初检测的是较常见的毒株，而且结果呈阴性。因为引发这次疫情的本迪布焦病毒株是一种罕见的变异株，目前还是属于武药伊哥一只。刚果卫生部长坎巴拉表示，目前正在展开调查，以确定这些死亡病例和513宗疑似病例是否确实与这种疾病有关。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他对疫情深感忧虑，世卫将于星期二晚的时候召集紧急委员会。他指出，城市地区出现病例、医护人员死亡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令到防控形势越发严峻。零号病人未被确认，疫情已经跨界蔓延。世卫已经宣布这次伊波拉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物资正是被紧急运去靠近乌干达边境的两个受灾省份。乌干达已经报告一宗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从刚果旅行过去的人员。世卫驻刚果团队负责人安西亚表示，当局尚未在疫情之中确定零号病人。他透露，用于对抗另一种伊波拉毒株的疫苗虽然在考虑使用的范围之内，但是即使获批，亦都需要两个月才能够投入使用。目前在刚果境内，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北基五省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首府戈马等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多个地区都已经确认病例。美国医生斯塔福德是布尼亚的确诊病例之一。德国卫生部发言人周二证实，应美国当局要求，目前正安排将这名在刚果感染的美国公民送回德国接受治疗。检测呈阴性，延误应对，监测系统失效。刚果官方指出，首名患者在4月24日在布尼亚死亡，随后尸体被运回去人口众多的矿区蒙布瓦卢，导致了疫情升级。当另一名来自布尼亚的患者在4月26日发病的时候， 由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非常恶劣，样本被送往首都金沙萨检查。然而最初只是进行了常见的扎伊尔型伊波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就误判为非伊波拉病毒。目前在刚果境内只有金沙萨和 M23 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戈马具备检测本迪布招病毒的能力。在5月5日，世卫接到警报，称蒙布瓦卢大约有50人死亡，直至5月14日才首次确认为伊波拉病毒。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 INRB 病毒学家穆延贝直言，我们的监测系统失效了，布尼亚的实验室本应是继续寻找原因并上报，但是那里出了问题，才导致我们陷入这种灾难性的局面。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伊波拉病毒已经在非洲导致超过15000人死亡。如果翻查翻资料，在2025年12月，即使刚刚半年之前，刚果才宣布当地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结束。当时刚果卫生部说，当地过去45日之内都没有新增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个案，而自9月以来就有64宗确诊或者疑似感染的个案，当中有43人死亡。当局在疫情期间还为超过27000人接种了疫苗。当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对刚果的伊波拉疫情结束表示祝贺，他还指出，同以往的伊波拉疫情肆虐西非相比，现在他们是有了疫苗和治疗的方案防范伊波拉病毒。言犹在耳，仅半年时间，这一切都被证明了是误判或者是造假。伊波拉病毒从未离开过刚果，世卫那些药物有效程度亦都成疑。就这一次所谓变种的新病毒株而言，以前的药物就一概无效。今次的疫情，医生无国界组织紧急专案经理纽波特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出现如此多的病例和死亡，加上疫情已经跨越多个卫生区域并出现了跨境传播，这种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疫情涉及的是较为罕见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相较于曾经引发多次重大疫情的扎伊尔型病毒，对该毒株的研究相对有限，目前尚无供应的疫苗或者针对性治疗方法。伊波拉是一种透过体液传播的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发烧、极度疲劳、肌肉疼痛和头痛，可能会发展为呕吐、腹泻甚至出血，目前尚无供应的治愈方法。在1976年，伊波拉病毒在刚果首次被发现，全球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在2013年到2016年，开始在基内亚，随后就直卷塞拉利昂和利比利亚，造成超过11000人死亡。世卫敦促刚果和乌干达迅速隔离确诊患者和与他们密切接触者，并要求周边国家采取预防措施，但不建议关闭边境，称关闭边境会增加未经监管的非法入境，使疫情更加难以受控。世卫强调，目前疫情尚未构成全球大流行，如果防控措施不够，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风险。而美国国务院周一就表示，美方已经立即采取行动，为疫情应对提供了$1,300万的援助。香港政府就在5月17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感染和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 就在商台节目之中指出，预计未来两至三个星期，当地的疫情状况可能转差，建议当局发出清晰的旅游健康警示，提醒香港人尽量避免前往当地，并加强向入境旅客宣传，令到他们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报告指中共放任跨国诈骗，令到美国连损达到百亿美元。消息指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喺5月19日星期二发布咗一份重大调查报告，并举行了听证会，揭露与中共有关联的跨国犯罪生态系统正以工业化规模在东南亚运作。报告指出，这些诈骗网络每年导致美国民众损失至少100亿美元，已经演变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该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听证会上指出，这个并非北京集中指挥的单一阴谋，而是一个由诈欺、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共同构成的分散式生态系统。调查发现，北京对境内赌博和诈骗的打击，并将犯罪分子推向柬埔寨和缅甸这些监管薄弱的国家，使到这些犯罪分子在腐败、治理薄弱和政治保护之下得到持续的扩张。报告指它根本不是被简化为单一类别的问题。莫罗尔还说，零星的逮捕和制裁本身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必须紧急回应。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康纳就说，这项调查是为了替数以百万计因为这些诈骗损失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人发声。中共国企直接承建和经营这些诈骗园区。调查报告揭露了具体的证据，证实中共国企直接参与了诈骗基础建设。报告还指出，中国建筑集团旗下的核心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曾经直接签署了合约，并为跨国犯罪组织太子集团建设位于柬埔寨的大型资产。中建四局建设的项目包括太子集团在金边的总部大楼，以及位于西哈努克港即是西港的太子 IT 大厦 Prince IT Tower。调查证实，这座 IT Tower 随后被变化为工业级规模的诈骗基地，专门用于对美国人进行电信诈骗，而且内部普遍存在着强迫劳动行为。莫罗尔仲强调，该报告首次曝光了一间中共国企如何直接和犯罪组织签约，在东南亚兴建大型的诈骗中心园区。报告仲指出，太子集团主席陈志早在中国涉及网络游戏和网络赌博欺诈，并产生大量犯罪收益和法律风险，在2010年代中期更加涉及多宗民商事件的纠纷，包括合同、债务和责任诉讼，但是中建四局仍然在2018年和他签约。更令人费解的就是，这些由国企为犯罪集团建造的项目 曾经被中共官方视为一带一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成果，甚至获得了中共国建筑工程最高奖项鲁班奖的表彰。报告认为这种合作模式为高风险犯罪生态系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掩护，规避了早期的审查。太子集团被指控经营着全球最大的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的网络。美英当局已经将太子集团认定为跨国犯罪组织，并指其在柬埔寨经营至少10个诈骗中心。穆罗尔对此直言，毫无疑问，中方绝对有能力采取行动，将这些诈骗中心经营者绳之于法，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诈骗疫情下的双重受害者。在听证会上， Operation Samok 创办人、前检察官艾林韦斯特 Eric West 将这场跨国犯罪危机形容为诈骗疫情。他警告大规模金融掠夺危机正在美国家庭之间蔓延，摧毁民众积蓄和退休保障。他说，这个不是一堆孤立的诈骗案件，而是一个工业化的全球犯罪经济体。此前韦斯特亦都曾经公开警告过源自中国的组织犯罪集团正在窃取美国民众一整个世代的财富。他强调，这场危机涉及双重受害者，一方面是存款被洗劫一空的美国人，另一方面是被诱骗至园区、被暴力威胁之下被迫从事犯罪的各国劳工。韦斯特在证词之中描述了受害者的惨况，例如麻萨诸塞州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克里斯被骗走了 90% 的退休金。他同时批评 Meta 这些科技平台未能有效阻止诈骗账号。韦斯特还说，诈骗克里斯的假账号至今仍然在 Instagram 上高活动，即使受害者多次检举， Meta 仍然回复说该账号未违反社群标准。国安威胁与地缘政治后果。报告警告，这些犯罪网络正是透过腐蚀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政治体系，削弱美国和盟友的合作能力。在诈骗中心扎根的国家，中国犯罪者可以对基础设施、政治精英和地方机构取得影响力，进而削弱区域政府和美国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权野心的能力。报告在柬埔寨案例之中特别指出，诈骗经济使到该国政治经济深度陷入了不透明，和中共有关的金融网络。这些非法和灰色资金透过了庇护结构，持续向政治领导层提供资金。相较之下，美国传统的渐进接触、援助条件、建设和外交激励日益丧失了吸引力。报告还提到，在白流、所罗门群岛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小国治理能力不够，反洗钱能力有限，不透明的资金流入和空壳公司的结构可能形成监管盲点。报告还指出，这些岛国尚未出现柬埔寨式的成熟犯罪生态，但是即使是早期犯罪据点、非法金融或者不透明投资，亦都可能影响该国和美国的国防合作。此外，中共经常以打击诈骗为名，推动联合执法合作，藉此来到扩张他们的海外安全足迹和影响力。建立赔偿机制和法治防线。为了有效瓦解这项全球威胁，委员会呼吁众议院应该尽速通过由众议院谢里夫领导 并已经在去年9月在众议院外委员会获一致通过的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并与参议院通过的打击诈骗园区救责与动员法整合，建立联邦执法基础。法案建议美方成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的跨部门小组，整合司法部、财政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FBI 情报界和美国驻外使馆等部门，追踪诈骗园区、保护网络、洗钱渠道、涉案外国官员和受害者招募路径，并防止犯罪集团在受压之后迁移至其他监管薄弱的地区。在执法层面，由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领导的诈骗中心打击部队已经展现具体成果。该部队在近期针对两名管理缅甸加密货币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提出了刑事诉讼，并查扣了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在2025年10月，美方更加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没收行动，从太子集团陈志手中成功扣押了存放在非托管钱包之中价值大约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听证会上，议员和证人都指出，这笔资金如果能够依法发还受害者，将足以改变很多案件的结果，并应该优先用在补偿失去了退休金和家产的美国诈骗受害者。专家亦都指出，必须将这类临时性的打击工作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到这些工作不会因为政权更迭或者人事变动而中断了对美国人的保护。计我话呢，就是这样都不够，最好就将整个诈骗集团幕后的大老板中共国都列埋为这个跨境犯罪的组织，或者叫做跨国犯罪集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过去嘅5月19日，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就喺《大纪元时报》发表咗题为《银行拆弹队不再手软，香港正式进入坏账清算年代》为题嘅文章，点出咗银行坏账已经是今时今日必须面对的金融风险，而且还是香港经济的一面照妖镜。下面就是该文章披露的，在过去大半年，市场一直有个错觉，以为香港最危险时刻已经过了，住宅楼价止跌回稳，股市反弹，旅客回流，北上消费热潮稍退，再加上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街上确实比2022、2023年热闹了不少。然而表面复苏掩盖不到商业地产的深层寒冬，真正出事的正正就是香港最传统、最核心、最杠杆化的资产商业房地产。根据金管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本港银行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升至 2.01%， 创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如果以绝对金额计，不良贷款规模已经逼近2000亿港元。更加值得玩味的是，据彭博社的披露，整个香港负债拆弹的特殊资产银行家不足200人，但是就要处理一座足以撼动 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坏账火药库。这批银行界拆弹队近日开始不再手软，更频繁地采取出售抵押品、接管资产，甚至迫使借款人清盘等最后手段。这个不是银行忽然变得冷血，而是现实迫使他们由延迟确认损失转向尽快止血。换句话来说，香港正式进入了坏账清算年代。在过去几年，香港银行界对问题贷款大多保持住拖得就拖的态度，原因不难理解。香港银行和地产商、投资者、财团之间向来形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银行如果一下子斩缆，不但借款人死亡，抵押品价格亦都会急泻，最终银行自身亦都要大额拨备。因此不少贷款即使实际上已经半死不活，仍然能够靠展期再融资，只是还利息不还本这些方式吊命。但是现在风向明显变了，写字楼空置率高企，中环夹下租金连跌多年，零售铺位即使旅客回流，租金亦难以返回高峰。工厦和酒店市场同样供应过剩，更加重要的是，过去十年多建立在超低息环境之上的估值模型，如今已经全面失效。银行最怕是什么？不是借款人穷，而是借款人连假装有能力还钱都做不到。因此银行的态度开始180度转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香港至少有6间银行已经扩大特殊资产团队的规模，其中东亚银行和大华银行香港分行自2024年以来有关人员的数目几乎翻了一倍。中银香港和恒生银行都有在原本只是得十几人的团队基础之上额外增聘人手。有中资银行的银行家直言，他们的团队要同时应对多达20宗陷入困境的贷款，是几年前的两倍之多。该银行最终决定止蚀的案件不少是涉及商业房贷，尽管住宅市场正是走出数十年来最深的谷底，但是商业地产板块仍然深陷空置率高企和供应过剩的泥沼，而且一些被迫贱卖的交易令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过去，银行怕的是接管资产，因为接货之后还要承担管理、维修、出售这些风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银行宁愿自己做业主，亦都不愿意继续陪借款人拖延。例如东亚银行早前接管陈鸿天山顶豪宅之后再自行翻身放售，就是典型的案例。在某程度上，银行已经由传统的贷款机构逐步变身为资产回收公司。这种变化其实相当危险，因为银行一旦开始了积极斩仓，市场价格就会由过去的挂牌价变成真正残酷的成交价。而香港商业地产最大的问题之一，正就是长期缺乏真实成交。好多业主宁愿空置，亦都唔愿意减价。好多银行亦都唔逼仓，避免资产估值全面重估。而家呢度堤坝开始崩裂，当银行开始主动卖楼、卖铺、卖商厦，市场将首次真正睇到香港商业地产嘅清算价格。而一旦市场价格被重新定义，更多贷款就会跌入负资产或者违约的状态，形成恶性循环。这个正就是金融市场最经典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事实上，银行近年一直试图掩盖问题。以东亚银行为例，去年上半年市场还以为它的坏账改善了，实际上只是将部分问题贷款重新分类，然后确认损失。到了全年业绩最终纸包不住火，下半年减值拨备急升到23%。更值得留意的是， 问题并非只是属于个别银行，恒生、星展香港、大华、中资银行，甚至部分外资银行都面对着商业地产贷款恶化的问题。金管局虽然强调整体两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仍然可控，但如果真是如此轻松，又为什么需要将信贷风险监控列为2026年的首要工作呢？香港金融体系如今有些似1998年前夕，只是这一次爆的不是住宅楼市，而是商业地产。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还有内地尚未崛起，自由港优势明显，人口和企业需求增长这些红利。今日的香港面对的就是结构性需求转变，企业缩减办公室面积，遥距工作普及，北上消费，改变零售生态，中资企业减少在香港扩张，美资机构收缩亚洲部署，这些都不是周期，而是结构。亦即是说，即使经济复苏，很多商业物业的需求都未必回得到过去。最吊诡的就是政府这个时候就突然间高度依赖大型基建和地产驱动的经济，北部都会区、交椅洲人工岛、大型铁路发展全部需要银行融资支持。于是银行现在一边忙于拆弹，一边又被期望继续放贷救经济。因此彭博的报道提到一点非常关键，银行希望尽快处理坏账，以便释放资金支持新的放贷。这个代表着银行界已经不再幻想拖几年自然复原，而是选择主动撤除坏死组织。问题是香港社会是否准备好面对这种去杠杆化呢？因为银行加速清盘，受冲击的不只是财团，大量中小企、投资者、老牌家族企业，甚至专业人士都可能被波及。过去香港人深信砖头有价，好多人用极高的杠杆持有商铺、工厦、写字楼，如今这套信贷开始动摇。更深层的问题是，香港长期以来的经济模式本质上是金融加地产双轮驱动，银行靠地产贷款赚钱，政府靠卖地收入维持财政，财团靠资产升值壮大，市民靠楼价累积财富。这套模式过去成功得太耐了，以致整个社会都误以为它是永远有效的。但是今日这部机器开始失灵，当银行不再愿意无限期养住问题资产，当商业地产失去了永远升值的神话，香港其实正在经历一次深层的金融重估。这个不一定代表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香港银行体系资本仍然雄厚，联系汇率亦都未受冲击，但是它意味着一个靠资产膨胀支撑的年代正是慢慢落幕。从前香港银行最怕的是借不出钱，而家最怕的就是收不回钱。而当拆弹队开始不再手软，市场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还有多少坏账，而是还有多少坏账尚未被承认。好多谢颜宝刚先生一针见血地为香港的经济断证。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回习特会之后出现了 与过往不同的一幕，白宫发布了一个事实的清单，确认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的共识。大家请听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五，即是5月15日结束了访华之后回到美国，白宫在5月17日星期日发布了一份事实清单，阐述了特朗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两日的会晤之中所达成的共识。白宫在事实清单之中说，在访华期间，特朗普和习近平就多个议题达成了共识，这个将是增强全球企业和消费者的稳定和信心。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构建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伊朗和朝鲜问题，白宫说中美领导人一致认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一致认为任何国家或者组织都不能够收取该海峡的通行费。此外，习特会仲涉及朝鲜问题，中美双方确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朝鲜无核化。中美设立委员会，在白宫的事实清单之中还说，作为这一次历史性协议的基石，中美领导人共同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目的是优化双边经济关系。这两个机构分别是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贸易委员会是将使到中美能够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投资委员会将会为两国提供一个讨论投资相关问题的政府对政府平台。稀土、飞机、农产品和肉类，白宫还提到特朗普总统在谈判之中获得一篮子的承诺，这个将是推动美国创造高薪就业的机会，并为了美国商品开拓新的市场。中国将会解决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的关切。事实清单还说，中国还将解决美国对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以及技术的销售禁令或者限制的关切。根据事实清单，中方批准首次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航空公司使用。白宫说，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承诺购买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这个将会为美国创造高薪高技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并使中国人民在未来几十年都能够乘坐美国制造的飞机。除了飞机之外，事实清单还说，中方将会在2026年、2027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价值是170亿美元的国产农产品。此外，还会将履行他们在2025年10月作出的大豆采购承诺。白宫还说，中国通过更新400多家美国牛肉加工厂的过期注册资料，并新增了注册名单，恢复了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此外，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所有暂停准入的限制。根据事实清单，中国还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禽肉。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诡异呢？习特会之后没有共同的新闻稿发表，亦都没有讲什么共识，而是各说各话。咁啊，特朗普当然就是讲返佢自己打算讲嘅说话啦，大嘴巴嘛。而北京方面就罕有咁沉默，这个唔单止系充分表现出两个大国之间互相嘅不协调，仲有两国系毫无共识，而家各放各炮。好明显， 美国这一方面，特朗普就是怕住习近平走数赖数，应承了不算数，所以就第一时间发表出这一个所谓共识的清单，封了习近平下一步棋。看来人老精鬼老灵，特朗普经过上一次特朗普 1.0 之后，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中共国的本质，和怎样和他们打交道，才不会被困，不会被稳笨，不会被老屈。而在另一方面，相反地来看啦，习总如果想赖数、想老屈、想稳笨的话，今次被美方先声夺人，他是不是要出来反对呢？反对这些是共识。事实上，如果他在会议之中没有讲过这样的东西，他当然是理直气壮啦。如果他是讲了想不承认的，美方那边有很大的团队，亦都有很多官商巨贾，个个都是重量级的，可以做证人。那特朗普这一着果然是高明很多。那事实发展会是怎样，我们就一路食住花生，拭目以待啦。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